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但没有决定是否参加 G20 峰会。
美印制裁俄罗斯立场不一，将举行2+2对话。
美国疫情拉警报，福西说今年秋天病例可能激增。
美国基督署表示，芬太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杀害美国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欧盟4月5号宣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亲赴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稍早，冯德莱恩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都不约而同地在社群平台上贴出照片，包括斯洛伐克总理黑格等人，已出发前往乌克兰。不约而同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波瑞尔8号稍早也在推特上表示，他正在前往基辅的路上，强调会与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并在文中标记了冯德莱恩及斯洛伐克总理黑格。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指出，在乌国平民试图安全撤离之际，俄罗斯军队今天发射火箭攻击乌东车站，导致超过30人死亡，100人受伤。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俄军发射2枚火箭攻击乌东城市克拉莫托斯克车站，这个车站被用来撤离平民。乌克兰当局预期俄军将发动攻击，呼吁乌东民众尽快撤离。乌东地区卢甘斯克州州长盖代今天说，俄军试图切断所有可能撤出民众的路线，现在是民众可以逃离的最后机会。
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7号在北约外长会议后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他5月18号到华府会谈。他说，美国总统拜登向土耳其提议建立战略机制，以解决现存问题。土耳其副外长约纳和美国副国务卿卢兰4号已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会晤，推动相关进程。但卡夫索格鲁指出，美国和土耳其可能不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约纳和卢兰会谈后，土耳其外交部、美国国务院4号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已经启动美国土耳其战略机制，就包括反恐、经济和国防合作等具有共同利益的主题，以及在区域和全球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关键领域进行检讨。约纳和卢兰会谈后，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戈紧接着在5号和6号访问安卡拉，推动经贸合作。两国今年晚些时候也渴望在战略机制的框架下进行部长级会谈。
美国与印度两国外交部与国防部首长预定下周在华府举行2+2对话。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7号宣布，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与国防部长辛赫预定于11号到12号访问华府，两人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第4届印度美国2+2部长级对话。他说，双方将藉由这场1年1度的对话，对美国与印度在外交、国防及安全等领域的议题进行全面审视，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巩固提供策略性指引。巴格奇表示，这场对话也能为两国提供机会，就重要区域性及全球性事务的发展交换意见，研究如何合作处理涉及共同利益及关切的议题。除了2+2部长级对话之外，苏杰生与布林肯还会另行会面。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谴责与制裁俄罗斯之际，印度却一直维持中立，最近又以折扣价继续向俄罗斯增购石油，并讨论替代性的货币支付方案，引发西方盟友的不满。上周，白宫副安全顾问辛赫低调访问新德里，曾警告，任何国家如果试图绕过制裁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将面对后果。
美国检方先前起诉堪萨斯大学华裔化工教授陶峰，指控他涉嫌接受美国政府补助做研究时，隐瞒和中国福州大学的工作关系。联邦法院陪审团7号裁定，堪萨斯大学化学工程教授陶峰被控的8项罪名中有4项成立， 其中包括一件电汇欺诈案。这些案件源于前总统川普时代针对中共在美国研究计划中所采取的扫荡行动。陶峰2014年开始任职于堪萨斯大学环境有益催化中心，涉及再生能源计划，其中包括页岩天然气项目。检方指控陶峰2018年跟中国福州大学签下5年合约，合约中要求陶峰在申请参加中共千人计划项目后必须是全职人员。司法部说，中共利用相关计划诱使外国研究人员跟中国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检方表示，陶峰向堪萨斯大学提出申请时谎称没有存在利益冲突的事实，因此他得以同时诈领堪萨斯大学、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
世卫组织非洲区主管莫耶提敦促非洲各国提供对 COVID-19 的筛检与接触史的追踪。他提出一份研究显示，非洲大陆恐怕已有2/3的人确诊。公卫圈大多认为不宜现在就把疫情当成流感。另外一方面，美国疾控专家福西7号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近期随着 Omicron 的 BA.2 亚型毒株的蔓延，英国新增病例已经激增。之所以会这样，除了当局撤回许多防疫相关规定以外，免疫力也在减弱，而这些情况在美国也存在。他认为随着秋季天气变冷，美国的确诊病例增加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因此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美国 FDA 及其咨询委员会也正在研拟应对策略。而中国的疫情则是快速蔓延，官方公布上海单日新增染疫人数超过2万例。专家称，上海疫情仍然处于扩散期，上海封城已一段时间，市民每天为了日常生活物资伤透脑筋，网上抢不到菜及物资，民众痛批上海当局不作为。
英国首相约翰逊8号将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希望帮助推动欧洲国家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据《卫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7号的北约外长会议后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国家承诺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德国面临着来自乌克兰、波兰等国家的批评，认为他在逐步淘汰俄罗斯能源方面进展过于缓慢。周四，欧盟批准了对俄罗斯煤炭实施禁运，这是针对入侵乌克兰第5轮制裁的一部分。预计欧盟禁令通过后，可能使非俄罗斯煤炭的进口价格上涨。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德国要求推迟，这项措施将在8月中旬生效，比原计划晚了1个月。新措施还包括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武器、高科技产品，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等。新制裁的正式法律文本将在周5公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缉毒局说，芬太尼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杀害美国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拜登总统3月上旬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准备制定有关数字资产的国家政策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号在美国大学科歌商学院演讲时，以数字资产的政策、创新及监管作为主题，指出发行美国央行数字货币可能需要耗时几年，而不是只有几个月的发展。耶伦大致说明，拜登政府评估以多种方式加快美国支付的速度时，也考虑到了各种问题。耶伦说，政府做的这些努力将考虑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对消费者的实用性。是否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才能创建数字美元，这也是加密货币行政命令的一环。耶伦说，美国需要让支付系统变得更实惠、更快速，而且更方便使用。
微软周四宣布，旗下的 Bug 悬赏项目新增覆盖3个产品，分别为 Exchange、SharePoint 和 Skype for Business， 将根据这3个产品的危险等级对应悬赏金额，500美元起步，最高上限为3万美元。微软解释说， Microsoft Applications 和 On-Premises Servers Bounty Program 邀请全球研究人员识别特定微软应用程序和企业内部服务器中的漏洞，并与我们的团队分享这些漏洞。符合条件的提交者有资格获得$500至$30,000的赏金奖励，为远程代码执行缺陷提供最大的奖励。
苹果公司正在退出一个名为国家隐私和安全联盟的隐私贸易组织，这个组织已经转向更多的行业友好的数据隐私法。国家隐私和安全联盟由律师事务所 DLA Piper 经营，因为推动有利于行业成员而不是消费者的隐私立法而受到批评。苹果决定离开这个联盟也是出于这些考虑。 Political 的报告解释说，苹果决定离开这个秘密的贸易组织是因为苹果进一步把自己定位为隐私友好型科技公司。一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说，苹果公司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担心国家隐私和安全联盟正在推动的立法不能充分保护用户数据。在苹果公司决定离开这个组织之前，苹果 CEO 蒂姆·库克将在下周主持一个全球隐私峰会，库克将发表主题演讲，为峰会揭开序幕。预计他将在演讲中再次重申苹果公司的信念，也就是隐私是一项基本人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缉毒署警告，涉及芬太尼的大规模用药过量事件正在美国各地激增，并指出芬太尼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杀害美国人，急需引起重视。请听报道。
本周美国缉毒署在给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的一封信中，行政官米尔格拉姆表示，自一月以来至少发生了七起大规模事件，其中共有58人服用过量药物，29人因芬太尼而死亡。芬太尼作为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早期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急性疼痛，但现在被广泛用于消遣性药物。而缉毒署将大规模用药过量事件描述为在同一地点和短时间内发生的涉及3个或更多用药过量的事件。近来大规模药物过量事件发生在科罗拉多州、德克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州，许多受害者并不知道他们服用了芬太尼。米尔格拉姆引用了1月28号发生的一起事件，其中10人服用过量药物，9人在摄入掺有芬太尼的可卡因后死亡，他们都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同一个街区内。另一场大规模事件发生在2月20号，当时有6人在科罗拉多州 Commerce 市的同一间公寓里服用药物。调查显示，他们以为自己服用的是纯可卡因，但实际上是芬太尼。这6人中最后有5人死亡。在3月4号发生的另一个案例中，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个流浪汉收容所内，所有21人都服用了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其中包含芬太尼。在这些人中有3人死亡。米尔格拉姆说，芬太尼具有高度成瘾性，在所有50个州都有发现，毒贩正越来越多地将其与其他类型的药物、粉末或药丸形式混合使用，以提高成瘾性并吸引回头客。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属于严重和系统侵犯及践踏人权行为，周四联合国大会投票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资格，中共投了反对票，俄罗斯随后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请听报道。
不久前，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军队屠杀首都基辅附近布查镇数百平民。联合国大会周四针对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决议进行投票。拥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若有1/3表决国家赞成，弃权不计，就能将人权理事会47国中的某一个国家停权。在美国推动下，93票赞成，24个国家投了反对票，58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中共对联大之前通过的谴责俄罗斯入侵以及战争造成的人道后果的决议投了弃权票。然而周四，中共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投票反对决议。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库兹敏在表决之后，形容这项举措不合理且有政治动机，接着宣布俄国已决定完全退出人权理事会。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利茨亚则说，哪有人在被开除后才递辞呈？联合国大会周四通过的决议显示了对乌克兰持续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关切，特别是对俄罗斯侵犯人权的关注。联合国大会过去只有一次将会员国逐出人权理事会，是2011年3月一致通过把利比亚停权，当时效忠利比亚领导人格达费的军队暴力镇压抗议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联合国释出一项清楚讯息，那就是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苦难不会被忽视。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三表示，拜登要求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预计耶伦将参加4月份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对于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莫斯科周四表示，将会根据事情的变化来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参加今年晚些时候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耶伦周三表示，如果俄罗斯参加，美国将拒绝参加。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为了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欧盟7号表示，欧盟已经通过禁止进口俄国煤炭以及对俄国船只关闭欧盟港口，以回应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乌克兰对平民犯下的骇人暴行。请听报道。
周四，欧盟与七大工业国集团同时对俄罗斯提出新一轮制裁。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法国的一名官员说，这一最新行动替非常重大的第五轮对俄制裁打了先锋。相关方案也包括一项总额达100亿欧元的对俄出口禁令，其中包括高科技产品，并将冻结俄国数家银行的资产。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查镇上周末发现大量平民遗体后，欧盟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以上的最新回应。这也是欧盟首度锁定自己高度仰赖的俄国能源产业。欧盟国家 45% 的煤炭是从俄国进口，一年价值高达40亿欧元。最新的煤炭禁运令将于8月初生效，也就是新方案在欧盟公报上刊出120天后，预计8号就会公布。此外，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周四也同意禁止对俄国经济的关键产业做新的投资，包括能源产业，禁止特定商品出口至俄国，限制从俄国进口产品的规定都将扩大，同时还将加强施压俄国银行和国有企业。此外，为消除俄军先占能力，俄国国防产业也将被锁定。七国集团领袖誓言要提升行动，以反制支持普京出兵的商业精英及其家人。不过，七国集团并未全面禁止能源进口，而是说会加快计划来减少对俄国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同时也谴责俄国武装部队在乌克兰对平民犯下的暴行。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下降为53年来最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反制入侵乌克兰，美国国会表决终结与俄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下降为53年来最低；
佩洛西确诊感染 COVID-19， 亚洲之行将延期；
拜登政府宣布200亿美元公共交通拨款，史上最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西方各国扩大制裁俄罗斯之际，美国国会七号表决通过终止与莫斯科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投票通过将拜登总统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的行政命令纳入法律。这项立法也针对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授权拜登总统对这两国的产品大幅加征关税。这些制裁包含俄油进口禁令，除了拜登已发布的行政命令执行外，还包括查封与普京有关的亿万富豪资产及冻结俄罗斯现金储备。拜登上个月演说也曾宣布这一行动，称俄罗斯必须对乌克兰的血腥杀戮付出代价。俄罗斯则否认犯下暴行。而联邦参议院周四全票通过的最新贸易制裁，目的在切断莫斯科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和金融联系，并逐渐达到高峰。
美国副财长埃迪耶摩七号表示，美国正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力道，以剥夺莫斯科战争机器入侵乌克兰所需的资金和零组件。但埃迪耶摩随后坦言，要遏制俄罗斯能源出口将需要时间。埃迪耶摩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如果俄罗斯没有停止入侵，美国和盟国可以而且将会采取更多措施来惩罚俄罗斯。乌克兰周四呼吁民主国家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并把俄罗斯银行完全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埃迪耶摩也强调，总统拜登六号宣布了一项新的投资禁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俄罗斯公司的股票、债券和投资基金，进而切断俄罗斯国防工业和其他产业的资金来源。这代表俄罗斯将被剥夺建立经济所需的资本，同时也将被剥夺投资战争机器的资金。
加拿大资深政治家、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于4月5号在渥太华去世，享受81岁。乔高的妻子劳拉说，乔高患有一种罕见的肺部疾病，在过去一个月里病情迅速恶化。乔高家人说，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天，他一直在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事保持联系。大卫·乔高生前以广泛的人权关注而闻名，因为独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而成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多国议员陆续在各国推动相关立法，制止滥用器官移植问题。乔高2016年曾经表示，与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在十年内访问了50多个国家，发现这是中共政府利用经济利益阻碍许多国家保护人权的行动，但在2006年至今已到了一个转折点时期。几个月前，乔高刚刚获得一项2021年度全球人道主义领袖奖，以表彰乔高坚持和平、正义和善良的原则，挺身反对不公，尤其是揭露在中国产业规模的活摘器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拜登政府周三宣布，将拨款200亿美元用于各州改善公共运输服务，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公共交通投资案。这项投资计划源自于拜登签署的12000亿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从2022财年开始分配给30个公共交通项目。新的投资会发放给各州的公共交通部门，购买新巴士、火车车厢，改善交通拥堵，增加新路线，以及转换新能源。其中纽约州获得的资金最多为 21.6 亿美元。据统计，美国公共交通的乘客量在过去两年的疫情期间开始下降。美国政府问责局的铁路系统报告显示，2019年9月到2020年9月期间，乘客量平均下降了 79%， 凸显在疫情期间美国民众的移动性大幅降低。
美国安全公司 Sentinel One 周四确定，对乌克兰攻击的一个黑客组织为 Skrillex， 并指出这与中共政权政府有关，同时开始进行后续调查。据日经新闻指出， Sentinel One 表示，这个恶意电子邮件或是在使用中文的计算机上所创建。这个公司研究网络威胁的高级研究员黑格尔表示， Skrillex 的攻击是第一次公开报道来自俄罗斯以外的对乌克兰的持续网络威胁。据悉， 黑客组织 Scarab 自2012年以来就参与了网络攻击，从世界各地讲俄语的政府官员那里搜集信息，而其最近发出的恶意软件带有一个后门，可用于传输可窃取或破坏信息的恶意软件。黑格尔猜测，网络攻击被用于搜集情报，并确保进一步进行长期的间谍活动。
美国国会参议院昨天下午投票，确认大法官提名人凯坦及布朗·杰克逊成功进入最高法院。杰克逊将在夏季接替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同时他也是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前公社辩护人以及第一位非裔女大法官。周四，在副总统哈里斯的主持下，参议院以53-47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杰克逊的提名，包括所有50名民主党人和3名共和党人的支持。共和党中分别有柯林斯、莫尔科斯基和罗姆尼加入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在投票前的几个小时，民主党人强调了杰克逊的任职资格，并说他的确认将是美国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就。不过，共和党人则对杰克逊过去对儿童色情案的从轻判决提出了广泛批评，并认为杰克逊没有充分定义到他的司法理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下降为53年来最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白宫6号在和部分国会议员举行的闭门情况通报会上警告说，半导体供应链议题已经对美国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白宫同时要求国会批准对半导体生产拨款520亿美元。白宫说，参加会议的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副国防部长希克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讨论对美国制造半导体以及保护我们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研发进行投资的急切需求。芯片的持续短缺已经影响了汽车和电子产业的生产，迫使有些公司减少了生产。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呼吁减少对其他国家的半导体依赖。白宫说，我们半导体供应的巨大中断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历史性伤害，这种伤害要远远超过芯片短缺目前对美国汽车产业造成的影响，将削弱我们对于全球对手的科技竞争力和军事优势。拜登政府表示，美国1990年的芯片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将近 40%， 而今天只占 12%。
Google 本周更新了行动版 Google 城市中的 Google Lens 智慧镜头，新增多重搜寻功能，让使用者可以同时输入图像及文字搜寻，以得到更精确的搜寻结果。 Google Lens 为 Google 所开发的影像识别技术，只要拍下各种照片，它就能分析照片中的资讯，并执行翻译、搜寻或资料采集等功能。例如，它能辨识动植物的种类，也可以直接将拍下的文字复制到手机或电脑的文件中，以被整合到支援 Android 与 iOS 的 Google 程式上。在新的 Google 程序中，使用者只要点选 Lens 的镜头图示，就能以荧屏截图或手机所拍下的照片进行搜寻，还可以再点选 Add to your search 按键来加入文字叙述。可惜的是， Google Lens 的多重搜寻功能目前仅开放美国市场的使用者以英文进行测试，还没有部署其他市场。
继本周美国和英国政府关闭俄罗斯黑客建立攻击华硕 WatchGuard 设备的基础架构后，微软7号也宣布在接管俄国黑客组织 Strontian 攻击乌克兰使用的网域。微软客户安全和信赖部门企业副总裁伯特指出，在周三取得法院授权命令后，微软接管了 Strontian 用来攻击乌克兰的7个网域。他们相信这群黑客长期存取目标系统，并为俄国实体入侵和资料窃取提供技术支援。微软指出，在本周之前，他们已经15次出手，接管了 Strontian 控制的100多个网域。不过，微软指出 ，Strontian Fancy Bear 只是攻击乌克兰的众多组织之一。他们观察到， 几乎所有的俄国国家黑客都参加了对乌克兰政府和关键基础架构的大规模攻击行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发言人说，佩洛西的 COVID-19 裁剪结果呈阳性，原定访问台湾的行程确定延期。此外，也有多名政要感染 COVID-19。 欧洲央行决策会议下周即将召开，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7号也传出感染 COVID-19。 请听报道。
佩洛西办公室发言人汉密尔7号上午在推特上说，在本周检测结果为阴性后，佩洛西收到了 COVID-19 阳性的检测结果，目前为无症状。汉密尔提到，现年82岁的佩洛西已接种过两剂新冠疫苗及一剂加强针，并将依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指示进行隔离。汉密尔表示，原定由佩洛西带领的国会亚洲访问团将延后进行。日本和台湾媒体报道称，佩洛西将在4月8号抵达日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后，4月10号前往台湾，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的当天抵达台湾，以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和对台湾关系法的重视。此前一天，据传原将参与亚洲访问团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也宣布确诊 COVID-19。 佩洛西确诊的消息为国会本周一系列确诊病例中的最新一例。华府市长鲍塞7号筛检结果也是阳性。多位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上星期六参与了华盛顿年度考驾俱乐部和基金会晚宴，随后接连传出多位官员确诊，包括司法部长加兰德、商务部长雷蒙多、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西夫以及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卡斯特罗。根据美国财经媒体报道，汉密尔称，虽然佩洛西并没有参加活动，但十多位参与晚宴的重要官员和游说人士都陆续传出确诊。另外，原定于下周由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主持召开决策会议也突生枝节。66岁的拉加德7号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反应，症状轻微的他将会在法兰克福居家办公直到痊愈，并表示欧洲央行的整体运行不受影响。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劳工部周四的报告显示，上周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收紧，首次申请失业金救济人数降至53年来最低。请听报道。
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2日的一周，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从一周前的 17.1 万人降至 16.6 万人，轻松超过 Refinitiv 分析师预测的20万人。这一数字为1968年11月30日以来最低。在截至3月26日的一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也就是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人数略微上升到154万，比前一周的修订水平增加了 1.7 万。一年前，近400万美国人领取失业救济金。这些数字反映出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受到员工严重短缺影响，职位空缺比可用人力多出了大约500万个。这种情况推动了工资上涨，并促成了螺旋式的通货膨胀。全国经济学家斯科特·莫里说，上周员工离职率继续放缓，企业的重点显然是在招聘，而不是裁员。根据一份追踪职位空缺的政府报告，二月份每个失业人员大约拥有 1.8 个职位空缺，可用工作岗位数量已经连续7个月超过1000万。而在2020年2月 COVID 大流行开始之前，最高纪录是770万。为了留住已有员工并引进新人，企业一直在通过提供更好的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等吸引人才。2022年第一季度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近170万。报告显示，在所有计划下接受福利的总人数下降到172万。一年前这一数字是1840万， 当时政府正在为因疫情受困的员工提供更多支持，而大流行在冬季再次蔓延，对整个就业数字没有带来影响。随着经济持续复苏和美国人消费水平提高，失业金申请率一直在历史低点附近徘徊。美联储官员正在提高利率，试图控制在供应链持续挣扎中出现的需求过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